玉三杆杨华想要去黑风口又不敢，觉得自己这能耐实在顶不住，最好找个伴儿。找谁呢？他正为难呢，一眼看着九股烟乔妈儿，心说这人可有两下子，你看个儿小啊，跟干巴鸡差不多少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另外乔妈儿这人他有意思，非常随和，老的也唠得上来，年轻的也唠得上来，刚一接触就觉得这个人呢和蔼可亲，而且不拘小节。虽然辈分有区别，但是呢心情非常近。杨华就迈步过来了，乔大叔没歇着呢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哈哈，来坐坐坐坐。进屋又搬了个小板凳，杨华坐下了，沏着水呢。怎么没睡觉呢？没有，你说这么大的事情堆到眼前能睡得着吗？嗨，年轻人呐，有当家做主的，往上说有领头的，你个小毛孩子，你动这脑筋有什么用啊？你到时候去那拼喝的，叫你冲你就冲，叫你打就打，叫你吃就吃，叫你喝你就喝，你干嘛动脑筋？老前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我跟您了不一样，您是老自个儿了，您有本钱了，我百麻不是，我二十刚挂零，我不得想有点出息吗？嗯，哎呀，罢了，哈哈哈，看不出还真行啊。那么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听听。杨华往左右看看，没人，把声音压低了。他说：“我这跟您说呀，方才在大伙面前，我不敢言语，我总觉着那老河头叫什么何力，什么武圣霹雷子。”这人挺缺德
啊。
怎么缺德了？你说放正道不走，他领着咱们兜圈子，出个损主意，什么又上黑风口剑门山十天七剑取那三件东西，用得着吗？凭他的身份把眼珠子一瞪，谁对谁不对你就得了呗，干嘛费这事啊？所以我觉得这人挺可疑。
嗯，往下说，往下说。
因此呢，我想揭开这个闷葫芦。今天晚上我也睡不着觉，打算夜闯黑风口，到一趟左家寨。我打探打探究竟怎么回事，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顺便能把三件东西拿出来，我就拿出来。
嘿嘿嘿嘿嘿。
哎，这小年轻人行，哎，有点志气。我明白了，你跟我谈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叫我陪着跟你一块儿去？哎呀，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姜是老的辣。老前辈，您真是高人，我正有此意，是吧？你看你这一过来一搭个话，我就明白你什么用意了。不过孩儿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去。哎，当然您不去我也不能勉强了，还累不能去。人家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，刚才你说的跟我心里想的差不多少啊。我对何力其人也有怀疑，究竟这老头是哪头的，现在还很难说。因此我觉着这里边也有文章，到了现在咱就得心平气和，稳扎稳打，好好动动脑筋，不能贸然行事啊。孩儿啊，别觉着你是懒和尚毛巾中的高徒，别觉着你跟什么威震两江的铁莲子学过能耐，那个都白给。也慢说是你啊，我闯荡江湖这么些年了，浑身上下这么大的能耐，我都不敢去冒险呢。哎，孩儿啊，把心收起来，快喝水。喝透了水，凉快完了，回屋睡觉。明天拼喝，叫你干什么干什么。
哎，是，您说的对。不过呢，
我这人还有个毛病，认死脑，钻牛角尖儿。 我要是盯上的事儿，我要达不到目的，我死了都闭不上眼。我说老前辈，你也睡不着觉，咱也别把事想的那么糟，何必在家里猜闷呢？到那一看一听不就清楚了吗？哪怕打听出来什么信息回来一说，咱们不觉着脸上也增光吗？老前辈，您跟我去一趟得。嗨，我你这孩子长得溜光水滑的，怎么赖皮蝉呢？不去。杨华乐了，我说老前辈，我知道您这人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听说在丢标的那个时候，谁都没想到，唯独您敢挺身走险在后头跟着这帮贼，而且深入虎穴，历经磨难，听说他们把您抓住了，用大铁链子锁着，在那种场合身受重伤，缺吃少喝，就您这身子骨能在虎嘴里头逃出来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人。什么叫武圣？我看您就是武圣，旁人做不到的事您能做到，您能超出一般，这就是圣人，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可是我发现您这么大的能耐，好像在人前呢您也不太吃香。你看别人都说话您不说话，哪儿没人在哪儿一眯，您这个人不爱显示自己，这就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是真人。您真是高人，我服了。我说句话，杨华又往左右看看，别让旁人听见啊，包括十二金钱于建平在内，我都不服。我真服的就是您，您是真正了不起的高人。杨华干嘛？有意给乔茂刷色。哎，这顿刷呀，你看乔茂这人呢，平常显得挺老练，爱听这样的话，这话一说他心里还特别舒服啊，居然有人承认我是最高的，居然有人把我捧到天顶上，乔茂心里美滋滋的，心里的爱听表面还不露出来。我说小孩子，你从什么地方学来这套能耐呢？哎，来给我刷色来了啊，你认为你这么一说我就然飘飘飘飘然就得顺从你不成？不不，您不去没关系，我这唠闲嗑，我看谁去了也解决不了问题，非您莫属，非您不可，必须得非常的人才能办非常的事。孩儿啊，咱这么说吧，是咱爷俩投缘，也对心思，你说的这些话一点都不过分呢。他我就是这么个人，我不愿意什么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、南山打过虎，北山打过狼啊，夸夸其谈，咱爷们就是闷着头办实事，办出那件事来准保一鸣惊人。是啊，所以我刚才说那话错不了吧，您有这么大的能耐您不用是不是可惜了？你看今天晚上这天多好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今天晚上咱能去人，明天打赌才开始呢，咱们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咱爷俩溜达一趟，就当消化消化神了，就当兜兜风了，不知道您乐意不乐意。哎，我说小子，你兜了半天圈子在这儿等着我呢啊，转了半天还是想叫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老前辈，可我是星星跟着月亮走，我沾点光啊，跟您的在一块走不白走啊，我长见识，我长能耐，是不是呢？我考虑考虑啊，这好吧好吧，小子你还真把我说的心活了，说实话那帮人我还真不服他，当然他们会的我不会，可是我会的他们也不会。爷们儿，你跟着我走，你就开开眼界吧，你就长长知识吧。是，要不怎么我来找您来？别声张，你先回屋，我也回屋，只灯休息，别让他们知道。等过了一会儿，我叫你，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啊， 神不知鬼不觉，咱爷俩就起身。好吧，杨华回到屋里个乐呀，心说多大岁数多大能耐，也爱听顺耳的，往后啊见什么人我说什么话，这就达到目的了。有乔茂跟着我一块去，我有主心骨了，跟着他走一趟，我也真长不少知识。关了门，指了灯，杨华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三角叉巴弹弓、铁弹斧子、豹尾鞭都准备了，睡不着，在那眯着。哎呀，昏昏沉沉，正眯着呢，觉着肩头有人拍了一下，他一睁眼，九五烟乔茂没走门，在窗户进来的，那窗户一点声都没有，就魂灵一样飘落到房中。杨华起心往外赞成他，大叔是你，
对，
到时候走，你进来怎么一点声也没有，跟那鬼魂差不多，呆着，你才是鬼魂呢，那叫轻功，你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咱走吧。再看九股烟乔茂，把辫子盘到头顶，绢帕勒头，省着那辫子耷拉下来害事，身穿青缎三寸吞口夜精衣，寸牌骨头钮，小片刀后头背着白布囊斜挎的鱼鳞国锤法鞋，干净利落。从后窗户俩人出去一看，林木他们家有的屋里点着灯，有的屋里头灯光都直了，人们太乏累了，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休息了，爷俩晃脑袋脚尖踩地上房，飘落到街上，往下一塌腰，是直奔左家寨。一边走着，九五烟一边问我：“孩儿啊，听说你三番两次到左家寨，对地理你挺熟。”我说：“熟啊，我心里头有底儿了。”那咱俩是直奔黑风口啊？咱俩是直奔左家寨中平大厅。到时候我的意思，咱先奔中平大厅。先把这个葫芦里这药先看看是怎么回事，那老河头究竟在哪儿，听听他们在背后议论些什么，然后再转身奔黑风口。反正这事儿还挺紧张啊，一晚上干这些事儿不太容易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。走到寨门这，灯光闪动，有人守把，二人不敢走。杨华引路，乔茂跟着，从西边这个山坡攀山而上。杨华告诉乔茂：“我第一次夜探左家寨，就走的这条路，在这就转到里边去了。走寨门干脆进不去，哎，果然一帆风顺进了左家寨。穿房越脊，来到左坤的大厅，就是白天他们谈判那个地方。”你看白天没旅户，等晚上来了一看，怎么这么大的地方，院里头有几盏戳灯，晚上还没有风，灯笼不摆，锃明刷亮，院里头有几个站岗的，也没什么精神，有两个靠着柱子抱着刀枪在那打盹儿，就一个精神一点的手拎着一把鬼头刀来回溜达，一会儿打个哈气，一会儿打个哈欠，也是无精打采。往大厅一看，一团漆黑，转到后宅，后宅仍然是一片漆黑，看来人们早就熟睡了。乔茂用肩膀碰了碰杨华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孩儿，白来一趟啊，啥也没看着，啥也没听着啊，看来他们是休息了，不如利用这机会咱赶奔黑风口再看个究竟。”好吧，爷俩一前一后直接奔后山，杨华在前，乔茂在后边。这杨华走着走着，就觉着面前黑影一晃，咔，把杨华吓了一哆嗦，心说怎么回事，谁是，怎么这么快的身法。回头看，乔茂在身后呢，他这心下的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刚想跟乔茂打个招呼说明这件事，就觉得肩头上被人轻轻的拍了一掌。 杨华二次打冷战，一回头黑影在面前唰了一晃奔正东下去了。杨华暗道不好，大概我们的行踪被人察觉了，这是谁？为什么拍我的肩膀？不行，我要看个水落石出，拽出豹尾单鞭大腰赛后的就追。我说年轻人头脑发热呢，后边还有个强棒呢，你倒打个招呼。他光顾注意了，把乔帽就远远的甩到后头，追出来不到半里地左右，他一看那黑影靠着墙站那不动很。杨华仗着胆子把三角插拔弹弓拽出来，扣好了铁弹子儿，压低声音：“哎呀，喂喂，谁？是谁？”他在呼喊了这一声，前边咯咯那人乐了。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哎呦，夜半三更这一乐，叫人汗毛都发炸，脊梁沟都发凉。玉帆干杨华听出来是个女人的笑声，到了近前一看，可把他吓得不行。谁呀？正是左坤的二女儿金钩蝎子左小凤。再看这左小凤浑身上下也一身轻啊，手中拎着长剑，背后也背着弹弓，满面是笑。我说杨华呀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怎么又跑到左家寨溜达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一进寨子，姑奶奶就留上神了，探头缩脑袋地想干什么？想要偷宝物吗？偷东西明天才开始呢，怎么你们先下了诏里了？你小子胆子可不小，朝见人去招鞭的。杨华是抡鞭便砸，这左小凤真有能耐，跟幽灵一样唰一转身躲在杨华的身后，就见他手一扬，一股香味扑鼻
他拉凉了，
豹尾鞭落地是人事不行。没有那么句话吗？僧道妇女不可临敌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。封建社会，一个大姑娘拿刀动枪窜窜蹦蹦，没有特殊的能耐行吗？有外科手段，一扬手一股迷魂药，您那趴下了。等杨华迷迷糊糊明白过来，脚着脑袋蹦蹦蹦蹦跳的贼疼啊，睁眼一看是灯光明亮，到了左小凤的屋里头了。这左小凤啊正在那喝水呢，宝剑在桌子上放着，杨华被捆在明柱之上，旁边还站着俩丫鬟。就见这左小凤一不慌二不忙，喝完了水了，笑呵呵拉把椅子坐在杨华的面前，上下打量了多时。我说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我杨华，你贼心不死，三番两次进我的左家寨，你究竟安的什么心？你说怎么那么巧咱俩又碰上了？当初我说过那话你记住不？我送你出左家寨的时候说过，有了为难招窄的事情尽管找我，我能助你一臂之力，这话你记得住？
记得住。
我话付前言，说话算数，你就不提你为什么来，我也猜个八九不离十。为寒光剑，为镖席，为银票，想上黑风口是不是？
就算是吧。
杨华呀，你真是不知死的鬼呀，就你这小模样，就你这点能耐，你上黑风口？哦，你看的挺简单，登梯子就进那里边去了，到石床拎东西就走，是那样吗？要是那样，费这事干嘛呀？年轻人哦，你不知道里边事情的错综复杂呀。我真想把你送交我父亲，叫我父亲把你千刀万剐，但是呢我又下不了那狠心。 说实话，我挺喜欢你，你这个胆量很叫人钦佩。我相信于建平不能派你来，是你背着他来的，跟你来的还有个小个子，你放心，他也跑不了。进左家寨的人一个也跑不了。你们没上黑风口，你们算捡了个便宜。到了黑风口，你们还想出得来吗？杨华啊，你看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
我说怎么办也不好使，既然落到你手上，杀剐存留你随便吧。
左小凤乐了，乐着乐着还哭了。杨华在这绑着一瞅，这姑娘有毛病，这是怎么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呢？
哎呦，这左小凤哭的肩膀直抖了。两名丫鬟过来了，姑娘，哎，姑娘您别伤心了，你还以身体为主要的，你要往宽处想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别说了，你们给我退出去。那这个人呢，交给我了，你们走吧。
丫鬟退到外屋，左小凤把门关上，把椅子又往前拉了拉，正言厉色对杨华说：我说杨华呀，我实实在在的喜欢你，我不忍心下棋毒手，我不但想放你，我还想助你一臂之力进黑风口拿东西，你相信不？杨华眼前一亮，问你说的是真话是耍弄我？
我要欺骗你，天诛地灭，嘎嘣我就死。
那我不明白，你图什么？
我图什么？我图惜你这个人。
杨华呀，我打听了，你现在并未娶妻，我也是个单身人，你别听江湖上胡言乱语，毕竟我觉得我是个好人。我杨华，我打算以身相许，咱们结为夫妻，你要愿意带着我走，今天晚上我给你帮大忙，我把这牢底整个都交给你，叫你知道知道内幕，你看怎么样？
不，
我说左小凤，免开尊口，我现在已经定了心了，我的未婚妻是东方女侠柳元清，
我岂能背弃婚约？我跟你入之何？这话休再提起。我说那算什么呢？你不没结婚吗？你有权利选择呀。那么我刚才提那条件够分量了，
我不但饶了你，帮着你取东西，还把老底都交给你。
我说你花多少钱你能买着这些好处？
你杨华走了运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你胆敢不听，
把宝剑的手中一横，直指玉帆杆杨华的肛肠，你要不答应，今天姑奶奶就要你的性命。